今天要开始以赛亚书的第三章，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在前面几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整个以赛亚书的背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复兴的一段时期。但是神借着以赛亚把我们带进整件事情的背后，就好像我们不仅仅看见那个树，我们也看见它的根。我们就发觉呢，他们当时的光景在神的眼中是相当的败坏。虽然外面看起来是好像有很大的复兴，但在里面呢，我们看见有种种的悖逆。可是很奇妙的是，虽然百姓的光景是这个样子，可是第二章呢，却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开始，讲到他们末后的光景，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换句话说，神的眼目并不是常常留在神百姓的身上，神的眼目呢，常常是定睛在他永远的旨意上面。所以虽然神百姓的光景好像并没有改变，但是神的旨意呢，却指向荣耀的将来。所以因着有这样的看见，就有一个呼召，就是说让我们在神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就是第二章第五节的呼召，让我们在光明中行走。因为如果我们只看见百姓的软弱败坏，我们可能会失望。但如果我们看见了神永远的旨意，而且这个旨意必然要成就的时候，这给我们光，给我们力量来走前面的路。很可惜，当时他们没有听见这个呼召，所以神离开了他们。从外面来讲，他们有各样的敬拜，各样宗教的活动，可是呢，神已经离开了他们，因为他们里面充满了世界的灵，与外邦人订约。虽然神曾经祝福过他们，他们有各样金银财宝，有各样的马匹车辆，但是这个反而成了他们更进一步认识神的拦阻。所以他们就跪拜这些偶像，他们看重恩赐，看重祝福过于赐恩的主，过于主自己。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就落在各样的被掳的光景里面。所以就讲到有一天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要临到一切骄傲狂妄的，从天然界的香柏树跟巴生的橡树，从天然界的各种高山的峻岭，一直到他们所依靠的高台和坚固城墙，以及一切的踏实的船只等等，到时候耶和华会兴起他的震动来，他们就要躲避。这是我们上一章所提到的。那这一段话事实上呢，在启示录也提到了，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启示录圣经最后面，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的第十六章，我们看十八节。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所以你看，当主回来的时候啊，有很大的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么大的厉害的地震。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听过或者经历过像唐山大地震，或者最近那个几年前的南亚的海啸。但是将来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呢，没有比这个，就是比这个更大，从来没有那么厉害的地震。那时候，那大城要列为三段，那个大城当时耶路撒冷说的。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能算出来的，不管是洛杉矶也好，巴黎也好，伦敦也好，纽约也好，都要倒塌。为什么？因为神想起巴比伦大城。然后到了17章、18章，我们就知道审判就临到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在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稍微看几节圣经啊。启示录十八章，我们看第八节。启示录十八章第八节。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所以你看这个审判很厉害的，就是死亡、悲哀、饥荒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然后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前面是讲了一天之内，这边是一时之间，就时间越来越近。然后十一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所以巴比伦他们有各样的货物，包括了十二节开始的，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等等，一直到十三节最末了，奴仆人口。这里的人口在原文是魂，换句话说呢，他连魂都在卖的，巴比伦卖人的魂。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丰富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所以你看他临到了各样的船只，我们就讲了踏实的船只。然后从二十一节开始就讲到好几个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就是说巴比伦大城要被扔下去，绝不能再看见，弹琴作乐的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的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等等等等啊。所以这就讲到最末了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特别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啊，就讲到一方面他是向着神百姓说的，因为是向着犹大和耶路撒冷说的，各样的审判要临到，然后一直到启示录给我们看见了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光景，就是我们上次在第二章所提到的一个大概。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三章啊，在进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到，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审判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审判，而且我们对审判的观念呢，跟神的观念可能有许多的不同。那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当审判来临之前呢，有一些征兆。当你看见这征兆时，你知道神的审判要临到了。但在讲到这个征兆之前呢，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到底圣经里面提到的审判是什么，什么叫做审判。首先对我们天然人来讲，我们一提到审判，第一个观念我们就觉得审判就是拆毁，审判是破坏，审判是非常消极的。那我们喜欢讲属灵的东西，但一提到审判，我们觉得审判不属灵，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听审判。但是呢，在神的心意中啊，审判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你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呢，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创造，但是圣经最末了的是讲到神的审判。所以审判在神的计划里面就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神创造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旨意，彰显神的荣耀。可是呢，当人堕落以后呢，你知道罪就进来了，肉体进来了，世界进来了，当然仇敌也进来了， 这些就破坏了神原来的计划。但是神呢，就借着他的审判啊，来完成神的旨意，借着审判除去这一切的罪孽啊，除去世界，除去肉体，除去撒旦。当审判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整个城都是金金的、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掺杂。为什么？这是审判的结果。所以你就看见审判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件大事，审判呢在神的眼中呢是非常积极的。那审判带下了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见，第一个，审判带进救赎，这很奇妙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审判带进救赎，这就在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一章25节到27节所讲的话，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25到27节的话。这里讲到说，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样，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义之忠信之义，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里的公平在原文是审判啊，所以第一章第27节说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所以审判带进了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所以很宝贵，在神的眼中呢，借着审判他带进救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同样是以赛亚书26章，以赛亚书26章第8、第9节，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这是讲到将来弥赛亚国的时候，但这也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在审判的路上等候神的话，带进来的就是呢，我们就懂得学习公义。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审判的救赎。诗篇119篇，诗篇119篇156节，诗篇119篇156节，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这个典章在原文啊是审判，说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审判将我救活。所以审判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救赎。经过审判以后呢，我们能够行公义，经过审判以后呢，我们能够得生命。所以这是神对审判的看法，跟我们常常差得非常的远。所以审判第一件事在神的眼中呢是救赎，是使我们行公义，是使我们能够被拯救的生命。那审判第二个目的在神的眼中呢，就是显明一切的真相。因为如果不经过审判呢，很多事情被隐藏起来， 啊，甚至被我们被蒙蔽，我们甚至以为是对的，但一审判以后呢，这真相就显明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五节，这保罗所说的话，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至少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有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审判，这个判断在原文就审判，但审判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眼睛，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审判在神的眼中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显明事情的真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论断人，很多时候人论断我们都不准确，因为真正判断的乃是主。到了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他要把暗中的隐情给显明出来，有很多暗中的事情人看不见的，我们自己不愿意去想的，但神要把它显出来。不仅是暗中的隐情，而且呢，人心的意念，那我们人的心里面的意念呢，别人不会知道的，但有一天呢，要显明出来。这借着什么？就借着审判。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有些人会得到称赞，有些人就不能够得到称赞，因为有很多是暗中的隐情，很多人心的意念。所以这里是讲到，就是审判显明事情的真相。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的前面就是罗马书啊，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处理。所以神的审判呢，是审判人隐秘的事，隐藏的事。今天有很多隐藏的事没有人知道的，但到那一天呢，全部都要显明。这是借着什么呢？就借着神的审判。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看十九节还有二十一节。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一节，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死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二十一节，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在人来看啊，当神的审判要来的时候，我们人很自然的要躲进一个洞里面，或躲到土穴来躲避耶和华的惊吓。为什么？想把自己隐藏起来。其实神早就知道一切暗中的事情，只有人想要躲，其实是不需要躲。为什么呢？因为神都知道我们的一切。但是借着审判呢，让我们人看见我们人不想面对的那些事情，所以这个是借着审判，就把神的我们人的那些各种的隐情，各种那个隐藏的事呢，心中的意念就显明出来。所以审判是为着什么？显明真相。所以审判第一个是带进了什么呢？救赎。审判第二个呢，是让我们看见那个真相。好，我们再来看诗篇第九篇。诗篇第九篇第十六节，这是审判第三个要显明的。审判不仅仅带进救赎， 审判不仅仅显出各样的隐情，审判也显明神自己是这样的一位神。这就是第16节所讲的，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你看他把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所以他是借着审判来显明他的自己。显明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呢？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是一位荣耀的神。因为今天神还没有审判的时候，人都在那里夸口，人可以遮盖许多的事情，甚至人说神在哪里，神根本就不在乎。但到那一天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这里说他已施行审判，也将自己显明了，显明他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荣耀的神。那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啊，特别跟神的百姓发生关系，因为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看诗篇，同样是诗篇第50篇，第50篇第4节。我们从第4节一直到第6节啊，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你看到没有？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那什么名呢？第5节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所以神要首先要审判的呢，是与他立约的人，就是审判他的名。第6节，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审判万民之前呢，审判是先从神的家开始，因为要显出他的公义，所以他要招呼上天下地，首先要审判他的名，就是招聚我的圣民与我立约的人。彼得前书4章17节，彼得前书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所以你看审判首先要从神的家开始。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利未记第10章，利未记第10章第3节，我们知道这里是讲到大祭司亚伦他的两个儿子啊，献上燔火，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在这里是出来献祭的，但却被烧死，为什么呢？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换句话，你越接近神的人啊，神越要在这些人身上显为他的圣洁。所以对神的百姓来讲啊，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态度，非常重要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经历。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就应该常常每天活在神审判台前的亮光中。因为我们知道根据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不翻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第3章13节里面特别提到，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你知道 有火要出现，要试炼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工程，看我们的工程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如果是金银宝石呢，你经过火你还能够存留；草木和秸呢，你经过火就烧光了。什么是草木和秸呢？我们常讲过，凡是出于我们肉体的，出于我们天然自己的，出于人工的、人的能力的，都是草木和秸，都被烧光。只有出于神的、出于圣灵的，啊，出于十字架救主的人，就能存留。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常常在神的审判台前的亮光中，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审判，我们到那一天就不需要经过审判。今天所有残留下来的，到那一天都要受过审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审判对神的儿女来讲是一件极其的事情。因为经过了今天的对付，譬如说我们在神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亏欠、我们的失败，今天就可以借着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这一切的不义，到那一天我们就不需要再经过审判。今天没有对付过的，到那一天还要经过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亮光啊中呢，我们接受神的审判，被炼净，炼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完全的得着我们，这样就可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背对着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自己的羞耻。但是呢，我们如果能够借着他的血能够洁净的话，因为他说过，啊，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要变为雪白；所以红如丹颜，要变洁白。洁白如羊毛。所以今天我们对付好了，到那一天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个审判了。这样带下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诗篇101篇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1篇。诗篇101篇第一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这里的公平在原文就是审判，所以代价的结果是什么？他能够为着神的慈爱，也为着神的审判来歌唱。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了。这时候你就真正认识神的审判实际上是为了建立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审判来歌唱。以前我们想要逃避他的审判，但是现在呢，我们真的懂了，我们就要歌唱慈爱和审判。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就是以赛亚书，再回到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原文是审判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神怎么施恩，神怎么怜悯，是借着他的审判，好让我们承受他要赐给我们的福。因为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审判呢，你要神很多的祝福没有办法领到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有许多的掺杂拦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因着施恩，因着他要施恩给我们，要怜悯我，这是借着他的审判。所以我们就稍微的讲了一点关于圣经上对于审判、神审判的观念啊。 啊。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先讲清楚的话呢，我们之后再提到审判，我们就会有可能有错误的理解。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回到以赛亚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三章主要是讲到审判之前有的征兆，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些征兆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或是马上就要临到了。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呢，他们就带进了被掳，所以后来他们就被掳了。这个征兆的第一点，审判征兆的第一点，就是第一节所讲的，第三章第一节所讲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所以审判的第一个征兆呢，就是饥荒，没有粮，干旱，没有水，这会带进死亡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个地方有饥荒，有干旱，就带进了死亡了，这是神审判的第一个预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住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我们就说我们没有什么饥荒，也没有什么干旱，或者即使有饥荒有干旱，因为我们现在有水库嘛，所以也不太很大的问题。但是圣经上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的话，我来念就可以，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没有关系。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没有关系。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了。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所以就属灵方面来讲，审判第一个征兆呢，还不是外面的饥荒干渴没水，乃是因为没有神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可能读很多圣经，我们可能参加很多的聚会，我们圣经读很多属灵的书报，但是呢，你仍然没有神的话，这是代表第一个征兆出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了真正的原因。我来念给弟兄姊妹听，没关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你看，这是特别讲到末后的时代，所以审判要来临之前的征兆就这样子。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到末后的时代人要厌烦纯正道理，就真正神的话呢，他反而不想听。他想要听的是什么呢？他耳朵发痒，想要听的随从自己的情欲，因为他想要什么？比如说他想要发财，想要升官，他就想要听这样的道。什么道能够让他发财，让他升官？他想要有能力，他就想要听什么样的道能够让他有能力。所以你发觉呢，人是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许多的事福。 所以我们的心向着神纯洁何等的重要。只有一个纯洁的心呢，他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看见神，明白神的心意。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言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记得在撒母耳上第三章，旧约撒母耳上第三章，第一节，撒母耳上第三章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你看，在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话很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啊，他乐意启示。但现在神的话呢，稀少了，不常有默示了。你知道，这是审判要开始的时候。所以你如果看到第四章，你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第十九节，因为第四章就讲到他们后来有敌人来了，非利士人来了，结果他们打败了以后，他们就把约柜抬出去为他们征战，结果呢，不但他们自己打败，约柜也被掳了。所以到了第四章十九节呢，以利的儿媳妇啊，非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说：“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所以你就看见呢，神的话稀少，没有默示，没有神的话，接下来呢，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审判就临到。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三章一开始给我们看见，审判的第一个征兆，没有神的话。你可以有各样的活动，宗教的活动，你可以参加各样的聚会，你可以参加各样的，但是呢，里面是什么？为什么呢？你言而不听正道，你是随着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的师傅，你所听到的都是荒谬的言语，你听不到那纯正的话。这是审判第一件事情的征兆。审判第二个征兆呢，就是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讲的，就是缺少属灵的领袖。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二节，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技巧的和巧艺的，以及妙行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所以审判第二个征兆呢，就是他们属灵的领袖没有了，代之而起的呢是孩童和婴孩。换句话说，这些孩童跟婴孩呢，他们没有属灵的身量，不认识属灵的事情，就好像仍然是在做婴孩，做孩童，长不大。结果他们现在开始做领袖了。那因为他们本身就不知道该怎么行路，所以呢就瞎子领瞎子，就落在坑里面去了。今天你看，就是末后的光景就这样子，就是呢，带领的人常常呢没有属灵的身量，就带偏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征兆。那当然这些话后来在字面上都应验了，因为他主要除掉这些人，这些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和长老，五十夫长、尊贵人、谋士、巧艺的、妙行法术的这些人，那这些事情后来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列王记下24章。列王记下24章。列王记下24章。第14节。这是巴比伦那时候来了啊，攻破了这个城。就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人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你看一下，就是把这些人带走了，就这些就是能干的、有巧艺的，都带走了。那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后面这一卷。就是耶利米书也看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24章，以赛亚书后面这一卷啊。耶利米书24章，第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必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所以你看这些全部被掳到巴比伦，这里面报告了谁呢？报告了但以理。好，那这个事这事以后呢，耶和华就指示给我看，指给我看，就指给耶利米看了，有2筐无花果树放在耶和华的殿前。所以这里有一个意象，就是有2筐无花果树是放在耶和华的殿前。换句话说呢，这2筐无花果树都是属神的，可是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粗俗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坏的、极坏的。”坏的不可吃。然后耶和华说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就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掳着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除。”但是另外一筐呢，就是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呢，第9节，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难，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城，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瘟疫、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绝灭。 OK，所以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啊，事实上呢，他们分成2种人，被掳去、被带走的是比较好的，神要保守他们；其他人呢，反而被抛到万国中啊，受各样的刑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当审判要临到之前的征兆呢，神就挪去了这些所谓的谋士、有巧艺的，神反而保守他们。所以后来这些人呢，有很多的人或他们的后裔呢，反而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重新建殿，所以他们是好的无花果树。那剩下的呢，就被留下来的，就孩童、婴孩来做首领来辖管他们。所以这是审判的第二个征兆，就讲到了缺乏属灵的领袖。然后第三段呢，就是从16节开始啊，那第5节到15节就讲到。第二段的继续描述，第二段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细节啊。那16节开始讲他的第三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在地上呢有了，在与世界，在世界中富有了，在世界中富有了，发达了，有地位了啊，俗世的光景非常的，在人看是很好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反而是神要审判的时候。这是第三段十六节开始要提到的。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从第五节开始到十五节这一段，就形容他第二段的经历。第二段的经历，他说百姓，第五节开始，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缺乏属灵的领袖，整个次序就乱了。这段话其实是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第四节是非常相近的。我可以念给弟兄姊妹听，如果你找得到你可以看，或者你听我念也可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的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事。这是保罗讲的末后时代的事情。但是呢，在以赛亚书第三章第五节呢，讲到审判临到之前呢，的征兆就包括这一段。百姓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侮慢老年人，卑贱人侮慢尊卑。你看整个次序就乱掉了。然后第六节，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是落在你手下吧。你看现在他只要有衣服他就可以做官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贫穷到一个地步，审判要临到他们，他们从前有很多可以夸口，但是到时候都要让他们变成贫穷，所以只要有衣服的都可以做他们官长。他说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上，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非常败落。那第七节，那是他这个就被要求做官长，他怎么讲呢？他被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为什么说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呢？因为他们已经无药可治了。就好像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曾经读过的，你知道他那时候是他们受责打，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所以呢，他说我不做医治，因为他没有办法医治。那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为什么呢？你知道一般的人我们都很喜欢做官长，但这个时候呢，因为败落到一个地步了，就他们不愿意做了，因为没有救了，大家逃都来不及，谁要去做呢？所以耶路撒冷败落，第八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惹了他荣光的眼目，特别讲了他荣耀的眼目，因为他们所行的跟神的荣耀是相抵触的。因为神用什么来衡量我们的行为呢？用他的荣耀做标准。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能合乎他的荣耀，就惹了他荣耀的眼目。结果呢，第九节，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换句话，他们的面色会说话的，就诉说了他们的不正、罪恶，像索多玛一样。然后第十节就说，论到义人，他们要享福；恶人呢，第十节，恶人就有祸。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管辖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是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所以你看，没有缺乏属灵的领袖呢，就导致了这样的悲惨的光景。这时候耶和华就起来辩论了，站着审判中。本来神是坐着的，但这时候要审判了，所以他起来审判。所以这很严肃的事情。要审判他的长老跟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葡萄园在这里所代表乃是神的百姓，那长老跟首领所代表的乃是他们的官长。所以这些属灵的领袖因为没有属灵的真正的声量，所以呢，他们怎么就是欺压神的百姓？所以你记得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劝勉那些做长老的时候怎么讲 我很快的看一下啊，彼得前书第五章，我来读一下，这是一个对照，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做长老的人，就做这些领袖的要怎么做、哦、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开始看，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他这里做了一个对比，真正这些做长老这些属灵的领袖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出于乐意，出于甘心啊，做群羊的榜样。但反过来讲呢，就是勉强，就是贪财，就是瑕疵，这是幕后的光景。所以相对照起来啊，你看以赛亚书就一直讲到幕后的审判，他在第三章就已经讲到这些审判的真相出来了，征兆就出来了。好，最后一段十六节这一段呢，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啊。这一段话其实有很深的意思，不仅仅是表面所看见的。那就讲到锡安的驴子，就是代表神的百姓，他们的光景。他说耶和华又说啊，因为锡安的驴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骨徐行，脚下顶当啊，这你看这讲他们的态度啊，狂傲挺向啊，卖弄眼目，翘骨徐行，脚下顶当啊。所以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主必使锡安的驴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那要除掉他们华美的东西，这华美的东西包括什么呢？十八节讲的，有脚串，就挂在脚上的，法网是头上的，月牙圈是特别是讲到颈项上的装饰，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就是面纱，华冠，像帽子一样，足链脚上的链子，华带是腰带，香盒就是那香料装香料的。腹囊护身符这一类的东西，戒指、鼻环、吉服就是礼服，外套、云肩就是披肩，荷包就是手提包，手镜、镜子、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好，这就是他们所代表的。必有臭烂代替馨香，这是神的审判啊！臭烂要代替馨香，绳子要代替腰带，绳子要束缚他们啊，捆绑他们。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卧伤代替美容，所以所有这些东西要出去，要用别的来代替。接下来呢，蓝钉要倒在刀下，勇士要死在阵上。最后一个，锡安这个城呢，要变为荒凉。这是这一段所讲的。那这一段话其实我刚刚讲过是有非常深的意思在这里。我先交通一点它的字面表面上的我们要注意的，然后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讲，我们讲更深，如果时间不够这更深的意思我想我们就下一次再讲，我看看我们的时间怎么样。首先他讲到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驴子狂傲，所以是非常的骄傲，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什么，这里所讲到就是一个世界的灵，因为世界的灵进入了教会以后呢，第一个给人家感觉的就是他的狂傲。照理讲，他应该是谦卑顺服的，特别是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的。但世界的灵呢，带给我们的呢，就是狂傲，就是硬着挺向，所以行走挺向。挺像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脖子伸得很长，他形容，换句话说他是很刚硬的，所以应当是 谦卑顺服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变成了狂傲顶撞。在诗篇131篇啊，这里有提到大卫的一首诗啊，诗篇131篇。这是一个属灵的人正常的光景。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有学习的人，他的心绝对不狂傲，他的眼也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敢去行的，他的心呢像平静安稳，像断过来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所以这是应该有的光景，但现在呢，这些女子呢，因为世界的灵的关系呢，他们行走狂傲，女子狂傲行走挺下，然后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什么叫做卖弄眼目呢？换句他的眼目呢，常常被世界的事物所吸引，到处看，到处受吸引。那诗篇123篇啊，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景象，就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的景象。123篇，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你看，这是一个在主面前学习的，他的眼睛是怎么样？我向你举目。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的眼目应当是一直在主的身上。但是现在世界的灵来了以后呢，他的眼目是卖弄眼目，到处在受吸引，脚步徐行，翘步徐行，脚下叮当，关键他的步伐呢，你看是很轻巧的。你知道一个翘步徐行的人，你知道用属灵的话来讲是怎么样呢？就是留不下脚踪。所以你记得在以赛亚书前面这个雅歌书里面第一章，以赛亚书前面就是雅歌嘛，雅歌的第一章特别提到脚踪，雅歌书第一章第8节，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这里有一个驴子，他想要追求主，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追求。但主的话告诉他了，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换句话说，在历史历代，许许多多跟随主的人呢，他们留下了一个脚踪，一个跟随踪迹，我们照着这些爱主的人去呢，就走对了，就找到主了。同样是雅各书第7章，同样是雅各书第7章。这时候呢，我们知道雅各书到第7章以后呢，这个女子啊，她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圣灵怎么称赞这个女子呢？王女啊，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在大卫的翻译里面，他这个脚呢就是脚踪，换句话说，现在呢他已经有脚踪可以留下来了。他从前一开始的时候，在第1章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随主，主说你跟随羊群的脚踪，就经过很多年以后呢，现在圣灵称赞他，他已经也能够留下脚踪。所以一个翘步徐行的人，他没有办法留下脚踪的。 因为他非常的轻浮。但是现在呢，主格罗话告诉我们，你看，如果一个真正在主面前行走的人，应该是留下脚踪，不是像这里的只有被世界的灵所充满的时候就有这些光景。所以主必使喜爱的驴子头长秃疮啊。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特别告诉我们，长发代表驴子的荣耀，但现在头长秃疮啊，就羞耻嘛啊，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啊。耶和华使他们赤露下体。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亚当夏娃他们一犯了罪以后呢，马上发觉自己赤身露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觉他们找羞耻在他们身上，所以赤身露体是代表呢，赤露下体代表他们的羞耻。好，然后接下来十八节开始啊，就是一直讲到这样的光景，就是有各样的，你看各样的脚串、法网、月牙圈等等等等等等。一般来讲，当然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外面这些东西，可是你如果真的来看，你看今天神的教会哦，其实真正照这样的情形很少，最少没有那么夸张。但圣灵在这里为什么用这些东西来代表呢？它有一个非常深的意思啊。你在神的家里面普遍会看到这个情形，但就从肉眼来看呢，你看不到，可实际上你圣灵看到的这光景就是一个光景。那这里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先看一出圣经，我们先点一下，我们到下次才能够仔细来讲。这就在彼得前书最后所提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这个装饰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cosmo， 就是化妆品，就是用 cosmetic 这个字，也是希腊文的世界说的，所以你看见这跟世界发生关系啊。第四节，只要以里面，这里面在原文是隐藏的啊，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这个心在原文是灵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你看见有一个东西啊，是用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这个来做代表的，是代表世界的东西啊，有世界有个灵啊。还有一个呢是温柔安静的灵，是隐藏的，是一个敬畏的灵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两样东西啊，一个东西呢是我们应该有的，这是一个敬畏的灵啊，一个呢是世界的灵啊。在末了的时候，仇敌有个工作啊，要把人带到一个光景，这光景在人来看相当的不错，相当的吸引人，但在神的眼中呢，却是第三章所形容的那些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带进生命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曾经讲过，他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个仇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要把神的家、神的教会带到一个地步，在人的眼中看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吸引人，但在神的眼中看呢，就是非常的羞耻。那这什么东西呢？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征战所要造成的结果，就是用属魂的能力 代替属灵的能力。这些属魂的能力呢，是仇敌的假冒，要代替圣灵的工作，仿造圣灵的东西。所以许多人因着这样子被吸引，以为就是很多很美丽的东西在身上，但这东西不能带进生命的，反而呢带进了审判。但是因为仇敌做的是这么的接近，这么的像，所以许多人受迷惑。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呢，你从外面来看，其实在神的家里面看不到，并没有想的这么夸张，但在属灵的眼光来呢，的确那么夸张。那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属魂的能力代替了属灵的能力。这是邪灵在末后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呢模仿，甚至神的百姓呢都不能够分辨。那详细的呢，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讲，因为时间也到了。首先我们先有一些，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所以你管教，你审判，特别是落在你儿女身上，是为着救赎。你的审判是为着让我们先能够活在你审判台前的光中，使我们被炼净，使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能够得到称赞。所以主，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主你审判在我们身上的积极的意义，主，我们要因着你的慈爱和审判来歌唱。主，我们感谢你，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审判之前必须有的光景。主，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缺少，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好像老底家的教会一样，我们富足了，我们以为什么都不缺，但主要我们缺少的那是神的话，那是从宝座前面来的话语。主，很多时候主的确我们落在一种好像没有属灵领袖的光景，以至于瞎子领瞎子落在坑里面，而且世界的灵借着仇敌的做法渗透在神百姓的中间，以至于神的审判必须领导我们的。主，让我们真的在你的光中能够悔改，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让我们真是好像彼得前书所讲的，让我们真是存着里面那个敬畏安静的灵，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在你即将回来的时候，审判即将开始的时候，你仍然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真实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能够按着你的旨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在你的光中悔改，能够转向你。主，你就转向我们。主，真巴望这些话，主，不让我们轻易过去，让我们常常因着你的话可以走在你要我们走的正路上，好让我们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听到你话的人，让我们真实这些话都不是突然的发出，这些话真实能够落在好土里面，让我们真实能够在生命中结果子，让我们不是好像那外面这些装饰不能够带进任何的生命，让我们真实活在生命的里面，能活在你的光中，好让我们真实见你面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来蒙你的称赞。主，求你真是祝福你这些话语，让这些话真是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你，在你即将回来的时候仍然把这么宝贵的话再给我们，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所以你把这些话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辜负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话活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